凤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俗语有话，欠债要还，天经地义。但是现在的人心不古，多见的都是赖债逃债的人，法律仲设有债权的年限，过了期限债务就会消失。然而债逃了一时，逃了一世，真的是就得以无债一身轻了吗？还有些话，下半世做牛做马来还，这一句背后可能有深意，而不仅仅是一句游戏之言。在宋代的平江，即是今日的江苏城中，有一个名叫张小二的屠夫，高宗绍兴八年，即是公元1138年，张小二前往平州城外15里的皇帝村柳家，想买一条狗。柳家有一条狗，见到张小二显得异常的高兴，甚至跑上去拖住佢。张小二提起那条狗的耳朵，称一称佢的重量，用3000文钱买了这条狗。狗跟住张小二回屋企，张小二一路上并没有用绳索缠住佢，狗亦毫无反抗地跟住佢。当佢哋回到平江城齐门外的时候，张小二担心狗会丢失，就用绳将狗绑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狗竟突然开口讲话，对张小二说，我是你爹，而且不欠你的债，你不能够杀我。张小二当时饮醉了酒，又十分的疲倦，根本就听不懂这只狗的话。回到家后，张小二让妻子准备饭菜。这个时候，狗对张小二的妻子说，我是你公爹，已有7、8年没见到你们夫妻了，现在有幸可以回来，我欠了柳家3000文元，现在已经偿还了，你们千万不能够杀我。你丈夫的寿命只剩1、2年，要快快换职业，他下一世不能再做人了，我觉得好饿，给我这些饭送你。张小二的妻子听了之后，急忙将张小二的饭分了一半给只狗吃。等张小二吃完饭之后，向妻子再要饭时，却发现饭已经没了，他十分之恼怒。他的妻子跟他说，我给你的饭送的一半分给了公爹吃了。然后他将狗讲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小二知道。张小二听到之后感到非常害怕，于是决定留下那条狗饲养，不敢再杀他。三日之后，那条狗跑到蒋家屋企咬人，结果被打死。从此张小二不再做屠夫，改行到了一家卖油的人家中做了仆人。这个故事是出自《以坚志》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人和动物互转生，而转生到动物界的生命有一定的能力可以预知未来。相对来讲，人间的人就是活在迷雾中。张小二的父亲在生前欠了柳家3000文钱，因而转生为狗，到他屋企去还债，后来被卖了3000文钱，正正还了上一世的债。债还完了没几耐，狗亦死了，结束做狗的这一生。人在这个三界空间，就是在债与因之间因果轮报。上面的故事讲的是转生还债的，亦有转生后要债的。下一则就是这样，有一位朋友回老家，亲戚告诉他这一个非常神奇、妙又深奥的故事。是这样的，在上世纪50年代， 有一个农家饲养咗一头怀孕嘅母牛，喺母牛即将临盆嗰个一日，农家主人正喺院子里忙着，突然间佢抬头见到舅爷走入咗牛舍，舅爷突然出现，这个让佢感到非常嘅奇怪。出于好奇，佢放下手中嘅工作就走入牛舍。黑豹见到母牛生咗一头小牛，冇几耐之后，一位来自舅爷家嘅亲戚带嚟咗噩耗，原来舅爷已经辞世，这个让佢心情紧锁，心中闪过一个想法，就系呢头刚出生嘅小牛好可能就系舅爷嘅转世。因此他格外珍惜这头小牛，细心照料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，它是一只健康又温顺的小牛。某一日，他牵着小牛去市集，在那里一名陶罐商贩正是斥喝在那里叫卖陶罐，突然小牛挣脱了缰绳，狂奔咁向陶罐摊位用力撞击同踢打，好似发疯一样，将一车嘅陶罐倒得粉碎。呢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啦，商贩无法阻止，佢怒火中烧，攞起棍就往小牛身上打。佢立刻上前阻止，就话唔好打，我赔钱俾你。你睇下要赔几多钱？接住两个人就拉起加上。这个时候，佢向商贩透露，佢相信呢只牛系自己嘅舅爷转世，并分享咗舅爷嘅一啲背景，叫什么名，来自边个村庄等等。商贩起初唔相信，一番沉思之后就问。你舅爷是不是身材高大，略有一啲肥噶？得到肯定答案后，商贩感到好惊讶。佢透露自己就欠咗舅爷一笔钱，经计算后发现欠款恰恰就与陶罐损失相抵。商贩感慨咁话：真系神奇！欠债要还，天经地义。这个陶罐钱你就唔使还俾我。佢对小牛话：老兄，今日我哋嘅账算清啦。上述故事透露咗一个深刻嘅道理，就系喺宇宙嘅循环中，无论系人定系动物，都承载着未了嘅前世情缘同债务。而这些未了的缘和债会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来解决。如果在世间欠债不还，超过债权请求期限亦就不了了之。而在天道面前，每一份债务都必须清偿，无论是在这一世定是来生。这一生没有还清债务，则在轮回中必将找到对方还债。欠债要还是天经地义，边个亦无法躲避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睇第二则嘅故事。节目血债点样还呢？ 下面嘅故事系讲述一位道士转生成佢嘅仔，只系泥土仔。北宋后期赞臣刘安世，赞臣刘安世当时嘅人称佢为殿上府。佢嘅呢个称号系点样嚟嘅呢？当时奸臣当道，蔡京将佢连续贬谪。一日，佢喺梦中见到咗一个道士。当佢见到出生嘅幼子时，恍然领悟。道士转生到刘家做儿子，前世嘅一段血债，呢位北宋名臣又系点样偿还嘅呢？讲到刘安世，佢真系个仪表不凡。身材魁梧高大，讲起嚟声音如洪钟，好有气势。最初朝廷任命佢做谏官，呢一个系对君主过失直言规劝，并使其改正嘅官职。但佢冇直接接受任命，而系先禀告母亲话。朝廷冇认为安世不贤，让我走上言官嘅路。假如担任呢一个官职，就必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，或者会触犯五役、灾祸、谴责，立即会降临。上主以后治理天下。若以奉养老母为由辞谢，应当可以免任呢一个职官。佢嘅母亲回答：儿呀，呢个唔得。我听讲谏官系天子嘅赞臣，你父亲一生想做赞官都冇如愿，你幸运咁担任呢一个官职，应当献身以报国恩。即使获罪流放，不论距离远近，我都会跟住你去居住。喺母亲嘅鼓励下，刘安世就接受咗任命。刘安世为人忠直，在职多年，以正式立朝扶持公道。佢当面喺朝廷争论，有时佢唔怕得罪其他嘅官。直简无讳，皇帝亦唔俾面，惹得皇帝当庭震怒。刘安世就手执书简，恭敬咁企喺度，等到皇帝怒气稍微消解，再继续重复前面嘅正直辩词。侍从远远咁睇住，亦为佢额一把汗，所以称佢为殿上府。一时之间，人们无不敬畏佢。到咗北宋后期，朝政昏暗，张敦掌权嘅时候，将刘安世贬到英州同梅州。建宗靖国元年，即1101年，宋徽宗即位后，奸臣蔡京喺朝中搅弄风云。竟将刘安世连续7次贬谪。有一年喺贬所，佢5岁时梦见一位道士前嚟拜见。呢一个梦之后过几日，刘安世就收到一封家书，信中报嚟喜讯，话佢嘅夫人生下咗一个男婴。佢算一算时间，孩子出生嗰日。正是他梦见道士的那一日，这个让他很托意。没多久，他从贬谪之地回到家，见到自己的孩子，他的样子就好像梦中道士的模样。他恍然领悟到，这个孩子就是那位道士转生而来的，于是为婴儿取名景道。佢对呢个幼子钟爱有加，超过咗对其他儿子嘅痛爱。刘安世喺谏官任上，曾多次弹劾蒋敦， 因此蒋敦担任宰相后，将佢贬到岭南。蒋敦、蔡京等人都想将刘安世置于死地，甚至派人劝佢自杀，但刘安世都不为淫威所动。蒋敦的亲信派刺客夜晚去暗杀佢，但是到了半夜，刺客突然暴病吐血身亡。刘安世这样才躲过这场劫难。刘安世被贬到岭南那一年，他的儿子景度只有九岁，忽然得到一场大病，没几耐就死了。幼子夭折，他又接连遭贬，人生陷入谷底，他的心极为的悲痛。南海有位道士，他擅长神通法术，可以招来亡魂，并可以显现。刘安世恭敬地请来这位道士，恳求他做法事，让他与夭折的儿子见一次面。这个道士果然是有些道行，真的召来了景度的灵魂，出现在刘安世面前。景度的灵魂讲起了一宗的往事，他说：昔日我是一个道士，而你的前世是狄青哲道士，由于你射箭误中我的手臂，导致我流血而死，欠下的血债，如今你用九年养育之恩，已经偿还了一半的债。刘安世明白了和儿子的恩怨，逐渐地从悲痛中走出来，并开始慈悲血抄写佛经，希望以此超度他，以了结父子之间前世的恩怨。到了刘安世年老之际，当时有名的贤臣都已去世，唯独他归然独处，而且名望甚高。即使他富闲在屋企，从来亦没有偷懒，长时间坐在那里的身体亦不会倾斜，写字又不写草书，对声色财利亦是丝毫不感兴趣。他忠孝正直，立身行事，均是后发司马光。在宣和七年，即1125年，他去世后被安葬在长府院。他去世两年之后，北宋经历了靖康之祸，金人攻陷北宋都城，北宋灭亡。金人挖开他的坟墓，发现他的容貌栩栩如生，就惊讶地说：这个是不同凡响的人啊。他们盖上他的棺盖就离开了，不敢继续去冒犯。人生在世，千丝万缕的因缘际遇，看似无形，却真真实实的存在。也许我们今生遇见的某人某事都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前世未了的情债因缘。轮回转生只是为了讨个公道和还债。张小二的父亲转生成狗，走上还债之路。农家的小牛暴走，崩烂陶罐，只是为了讨昔日的欠债。甚至名臣刘安世的儿子，亦竟是他前世误杀到时候的还债化身。一个个的故事都不是迷信，而是人轮回的写照。好多人以为逃得过法律就万事大吉，却没想到阎王爷早已记下所有的账目。欠下的情，做过的恶，总会在某个时刻、某个人身上找回你。轮回不误人，天道最公正。 哪怕转生成畜生，亦要把债还清，先至能重新做人。所以唔好只为眼前嘅利益计算，更应该为自己嘅灵魂存一点光。唔做牛，唔做马，任人宰割。命运唔系人哋安排嘅，而系自己上一世做嘅业所促成嘅因果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